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我们大人学的文章还有 podcast 都有一再提及，台湾的学校花了很多力气在教我们读书考试。在学校我们的生涯中学习了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等的知识，可是却很少思考在离开学校之后日子到底要怎么过。比方说该怎么做决定，该怎么做选择，该怎么平衡全面的看待我们的人生。虽然人生很复杂，可能啊也没有一个策略可以完全适用，但是偏偏大部分人却连一套策略都没有，因此他们时常随波逐流，跟着大家人云亦云，而且呢还以为追随大家就是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大人学啊特别设计了一门线上课，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在这堂课程中将会回答一些很多人在生涯规划上面的迷思，比方像工作的时候起薪为何不重要，为何高度加班的地方就算给你高薪通常也不划算，为何直销不是经营事业而是一个低维度的努力，为何政府组织还有学术单位并不会带给你稳定，甚至还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从小的储蓄还有存钱习惯为何会害了你，那些自觉我的兴趣是学习的人为何其实很危险，以及最后为何就算你胸无大志你也必须让自己增长之后再来胸无大志。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被以上这些问题困住，那么欢迎你来听这堂课，或许能够避免在人生上面继续绕远路。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其实是过年后大家返工的第一天。那今天呢，也比较算是一个特别节目啊，我跟 Brian 我们一起都在现场，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于2023的一些回顾，还有呢对于2024的一些展望。
对，大家好，不要怀疑啊，我是 Brian。因为最近感冒了，鼻音比较重。我们每年其实都会至少合体一次了。
对对对，
就平常是各路各的，都有各自想这个跟大家讲的话。那在特别的日子，我们就会合体啊，用闲聊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呢，我想先问就好了，2023年过去了嘛？你对过去一年这个我们公司也好，你个人生活也好，有没有什么特别要 highlight 的地方？
2023啊，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担心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通膨嘛，
对，
大家都在讲通膨嘛，然后呢也会很担心2023整个这个年度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想到2023其实还蛮顺利的，这个美国的通膨好像慢慢也就这个压下来了，似乎要软着陆，对不对？然后2023就整个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结果呢整个这个担忧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所有担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是，然后真的是蛮
对啊，蛮 lucky 的。然后2023其实还算是蛮好的一年，
对，我们公司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在创业一定知道，天天都是如履薄冰啊，
是是是，对对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坏消息都可能发生，可是好消息却很隐晦，
是是，
你很少听到什么好消息，
是是
是。那我觉得所以确实啊，不过去年2023一整年下来我们经营的以数字来看是还不错的，
是是，
大部分的业务公开班线上课程微幅成长，反而我们成长最多的是企业内训，这我是还蛮 surprise 的，
是，
所以我们也一直扩建团队，然后也在此也非常感谢这个台湾很多上市上柜公司一些企业客户对我们的青睐，然后也顺便提一下，我们公司不是只有做 podcast，
对，
我们公司也不是只有做to C 的线上课，其实我们有一块很大的业务也做了超过10年，
没错，
是 to B 的 to B 的顾问还有这个教育培训，反而是我跟旧老本行，
是啊是啊，而且去年其实还蛮让我讶异的，就是来找我们的半导体相关的，
多，
对，非常非常多，就几乎这个台湾台面上面半导体的产业几乎都找我们上专案管理上了一轮，而且
真的真的
好几轮，
是
啊，专案管理啊，什么流程啊，
对，然后这些半导体除了请我们帮忙安排企业内训之外，好几位高阶主管也来上我们的 podcast
做访谈，对对对对
对，真蛮感谢的。所以我们压根没想到这个 台湾半导体产业对我们有这么明确的贡献跟帮助，所以也谢谢大家。
是，
那这个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聊聊我们在2023年，因为毕竟是 Podcast， 我们还是要回到 Podcast 这个频道。
没错，
工作人员帮我们列了去年哈一年最受欢迎的五集节目，
五个单集、嗯。
对，然后他也不告诉我们是哪五集啊，是弄了一个小卡片在我手上，叫我们来猜。哈哈，来，你来猜。我们从第五名往第一名推好了。
哎、欸，我其实还蛮难猜的，因为去年其实录了蛮多，
是
假设一周一集的话，至少也录了52集。
其实都说实话有点记不得了，
对啊，
想了哪些集？我大概真的要我猜的话，我会猜有几集访谈应该有进入前五或前十，
是，
因为我们的访谈节目一向还蛮受欢迎的。好，那这样好了，我就直接公布第五集
好。好啊，
好
啊。
好，我看一下哈，第五集是哦，这是你的主讲的节目哈 ，EP 350，350集，哇，这集的这个题目很呛啊，你连一天50块饮料钱都拿不出来，激将法为什么有效？因为啊，你被自尊心牵着走。你还记得你这集讲了什么？
好，
第五名哎、
欸，这一集好像是有人来问我问题。他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人销售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激将法的方式来去做回应。那我其实就谈嘛，就是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自尊心上是有动的，所以是受不得激的。你激我就非要买，证明我其实是买得起的，来给你看。嗯嗯嗯，那这个其实反而就着了道。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我猜啦，这个自尊心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大家的一个课题。那这其实也是在我们去年一整年的集数中，我觉得讲了很多，也都是在谈自尊心。甚至我觉得2023年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这个 YouTube 节目，那个山道猴子。
哦，山道猴子。
对对对，其实也是自尊心的一个体现。那我猜其实蛮多人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有共鸣的，因为自尊心，所以我想要证明自己，然后想要证明自己反而就在人生中受到一些挫折。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共鸣，而且可能也希望能做得更好的地方。
讲到这个，我想到那个《让子弹飞》这部电影里面、好像也有一幕嘛，他们那个马匪里面有个比较年轻的，好抱歉，那个人我都忘了。总之对方就说什么你喝了两碗凉水还什么的，他说我没有，我只喝一碗。他说你没有，然后我剖肚子给你看，好不好？
哦、
他就把自己给杀死。
是是是，对，我记得这一幕，
是不是那一段？
对对对，
有看过这部电影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个人为什么会中招？因为他就是往你的自尊上设了一个陷阱，对不对？
是，
就像业务说你连50块饮料都拿不出来，我其实也被那个做直销的人讲过，我先学生时代，他说你不是想功成名就吗？你连在学生时代离开学校做一个买卖你都不敢，你怎么敢说你以后会功成名就？我就想说这好像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就走了。他表示我自信心还可以，
是
可是自信心不够就很容易被，
对啊，就觉得我要证明啊，我可以，我要让你相信我可以，然后就中招了。
好，我们来看第四名。来，第四名呢，哎，又是你的节目啊，360集，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啊，这是阿尔敏说的。
对对对，
晋级的巨人，
晋级的巨人，
现在不愿放手牺牲，未来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 Apple Podcast 这个平台上最多人分享的集数哦。
哦，这一集这么受欢迎。
对，
那这一集我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因为这一集我其实谈的是，因为这些年嘛，蛮多人会来写问题来找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来帮忙回应。那其实我自己就观察到有一个族群，他们就是很希望得到一个完美解。啊，就得到一个完美解，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辛苦，什么都很轻松，然后我又能够，你知道，我又能够所有东西都拿到。但是啊，其实人生，你知道，没有这么好康啊。而且你其实某种程度卡住了，你要全拿，其实相对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在这一集里头就有谈到，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到底要思考什么？你其实关键就是第一时间先想，愿意牺牲什么？你什么都不愿意牺牲，你什么都不会变，什么都不会变，那最后你知道就是还卡在那里啊，原地不能动弹。
你看我们古时候这个老祖宗啊，希望这个来年风调雨顺哈、啊，
对，
都要先献祭，对不对？老天爷对不对？虽然很关照我们，可是你也要有点付出嘛。 你怎么能啊、希望说我什么都不做，我明年就风调雨顺，对不对？鸡鸭鱼肉还是要供上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献祭的观念，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有私下聊过天，
是是是，
你我都有这个，
对对对，
就是那种完全百分之百的好事，我们反而会很提心吊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观念对我们人生救了我们好多次。
是啊，是啊。
那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反而什么都很好，不用付出代价的，那通常都是陷阱。
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会相信，对不对？就是网络上看到，对不对？这个什么高利率，然后什么都不用付出，然后这个叫他投一笔钱，他想要贪对方的这个利息，别人贪你的本金嘛。
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觉得常常说自己运气很好的人，反而是不相信运气的。
是，
然后常常说自己运气很差的人，却期待好运会降临。
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这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对啊，
我懂你的意思。
啊，当然啦，我们两个也不代表这个什么讲都是对的，
是、
啊、大家也要自行判断。只是说刚好我跟舅的成长历程，我们学会了这个观念，觉得还蛮受用。好，所以这集我也蛮认同的，360集。好，那我们再往上看哈，第三名哈，终于有我的节目了，我非常高兴。结果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节目，是我跟刘轩的访谈。如何成熟面对与化解职场中的情绪挑战，第375集。其实我跟刘轩认识蛮久了，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上过他的节目，他也上过我的节目。就刚刚工作人才说，这个其实第375集是第一次刘轩来我们节目受访，是不是？然后这集我们其实聊得很开心，其实很巧哈，因为刘轩来，然后我们也讨论了一下这个职场的情绪挑战，然后就这么巧，刚好在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开发2023年的一门新课程，就是逻辑思考情商课。然后我就跟刘轩谈了一下，哎，我对这个议题很有想法。然后我们那集就，总之就互相交换意见。他比较是从心理学家啊，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嘛，这个哈佛心理系的。那我的话是比较从逻辑思考的角度。我觉得那集是蛮有意思的，有很多火花，结果果然大家也很喜欢。那我猜刘轩的粉丝可能也喜欢，所以带来了很多流量，所以就跑到了第三名。好。第二名是387集，好，你人生的快乐取决于你思想的品质，加入目标与代价的视角，你会更潇洒。这一集是应该是我讲的。那这个标题其实有借用去年很红的这个山道猴子，因为这是山道猴子里面的一句话。那我记得我会讲这一集，其实主要是谈目标跟代价。
对对对，
因为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个小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在学校里检举他的同学作弊，结果呢去跟老师讲说某某同学作弊，结果这个同学就被逮到了，然后就被退学。没想到他是做了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然后让这个班上考试成绩很公平，结果没想到全班同学觉得他做的太过火了。好，因为那个同学可能人缘也不错，所有同学就不理他了。这位告密的同学回到家就问他爸爸说，难道我做错了吗？
是，
检举同学作弊不是应该才是正确的吗？结果这时候他爸爸给他的教育非常好，他爸爸说一句话说，你不管做了对的事情或是做的错的事情，你都要承担背后带来的代价。
代价，
对，你如果觉得举发你同学是正义的，那你就应该去做，可是并不代表你做了对的事情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
是，
我就是觉得这个故事蛮启发我的。其实跟就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还是献祭，
还是献祭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我跟舅也是价值观的改变。小时候我们父母也是觉得是非分明嘛，你做对的事情，你好好读书，你是好宝宝，你就什么都是对的，好像就似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可事实上我们慢慢长大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思考你到底要什么，
没错，
然后你要付出什么。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两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你把这两个东西都评估过后，你当然就可以去做，
你
也承担结果。
对，
对，
你觉得值得，你觉得愿意，那就没有问题。对，可是有些人就是想的比较天真嘛，想说我做对的事情，那就不应该被处罚。
是，
可是其实也不是处罚，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本来就有付出。
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集我是有点 surprise， 因为这一集其实我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讲的这个观念有一点点抽象，可能是我表达的方法
有点复杂，
对，有点复杂，有点抽象，而且我觉得这集也很容易给这个所谓的酸民啊找到这个攻击的借口，对不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故事，可能就有人冲啊，就说什么 这个举发别人本来就不对啊，或者是有人会冲说什么是那群同学分不清楚是非啊。诶，结果反而我很 surprise， 我看了 podcast 还有 YouTube 下面的留言，大家不但能理解我的意思，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攻击。我在想我们的群众确实
都是成熟的大人。
对， 对，我觉得这点倒让我蛮开心的。好，刚刚是第二名哈，2023年收听率排行榜第二名。那现在最后来公布第一名。
第一名
也是访谈，是我跟这个 Rose 周开莲哈，我在西北大学的大学姐的访谈，叫做跟自己好好对话，鼓起勇气成为你想成为的人。那这集会排名第一，我想有很多原因啦，因为Rose 他本来就是个名人，而且他个人的经历还有他的口条，他激起大家很多热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后第二个也是我觉得可能勇气这件事情还是现在上班
是大家比较
很有感
需要的，对
对，很有感的。你看像 Rose 这么成功这么优秀的人，他自己也分享他人生中其实也跌了很多次跤，经历了很多自我的对话才慢慢站起来，所以这也刚好呼应了我们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这个 slogan。 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还蛮喜欢访谈的，所以搞不好2024年我们也可以多思考一下，这个邀请一些这个大家觉得很棒的人，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对话。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你觉得希望我们访谈的这个名单，搞不好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在这一集的下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来收集这个名单，看看有没有机会呢能够邀请到这些人。
那接下来我觉得既然要回顾嘛，我也想回顾一下我们2023年我们自己做的一些课程。
是，
然后我先讲好了，其实2023年我做线上课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有两个我一直想做的很大的题目，蛮大的题目说实话，都是在2023年推出的。第一个就是大人的说话课，条理清晰的说出观点，发挥影响力。其实这门课在2022年就开始做了，它是在2023年最后全部上线。
对，
哇，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我在房间里大叫因为这门课真的，哇，真的是说话课这个东西哈，我想了很多年了，可是怎么样把它集合到一个单一的一门这个线上课，其实真的花了很多很多思考。然后结果做完了之后，我本来想说2023年应该要休息一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一个新点子哈，就是又做了这个逻辑思考情商课。其实逻辑思考情商课这门课真的很妙，我本来不是要做情商有关的课，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做 EQ 相关的课，因为我并不是心理学家嘛。只是那时候是我口袋里面有一个叫做逻辑思考课，被同学敲完很久了，然后我一直很想做逻辑思考，可是我规划了很多年，我都发现这个课不管怎么规划都很无聊
啊，
因为它会牵涉到逻辑学，
对，逻辑学
讲什么事实观点啦，讲什么因果啦，归纳法、演绎法啊。然后我的团队也花了很多心思帮我做了很多大纲，可是我都觉得有一种好硬哦，好生硬哦，然后很不够生活化的感觉。后来直到我刚好那一阵子在看一些心理学的书，我突然想到，诶，我自己好像在人生中好几次跌跤，好几次遇到心情很差很困顿的时候，我的方法其实是用逻辑拆解。然后我就在想，把逻辑思考如果应用到情绪上，搞不好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然后问了团队，大家也都支持我的看法，所以就莫名其妙在2023年又做了一个逻辑思考情商课。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大家支持啊，这个大人的说话课 V031 跟逻辑思考情商课 V035 这两门课程其实都获得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肯定，我觉得这点是我在2023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呢？
我其实想先回应一下，就是 V035 啊，我自己觉得这其实真的是很特别而且很棒的一堂课。
对，
因为其实Brian 这堂课讲情商嘛，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你有去看这个大纲的话，其实里头谈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负面情绪。
对，
就是人会有负面情绪，对不对？可能我有不安全感，可能我有一些这个自卑等等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可是你如果在市面上面去看跟负面情绪相关的，大部分其实都比较是从一种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 然后可能也给你一些就是自我疗愈的一些力量。可是我觉得 Brian 这堂课最特别的点是，他其实完全就是教你怎么用一个逻辑的角度去让你能够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绪，能够让你走出去，能够让你解决问题，能够让你更坚强。我的建议是，如果今天的听众朋友啊，你常常受困于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也希望自己能够透过一些理性的逻辑的这个思考方式，能够让自己啊能够找到往前走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这堂课啊真的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的。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我好感动。这个我是这样看啦，它就是一个解 bug 啦。我们人生有时候碰到一些负面情绪，比如说工作很倦怠啦，
是是是，
或是好，比如说就他明明是我的好 partner， 可是他各方面表现都比我好，我很嫉妒他，可是我又想跟他一起合作，就卡住，你知道吗？我到底应该怎么面对这种负面情绪？那我觉得逻辑思考是一个解 bug 的好工具。不过谢谢你提醒我啊，其实这门课是应该，我认为是我们大人学在线上课程这个领域的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因为这门课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因为当初有了这样的 idea， 第一个他 idea 的发想是我跟我公司的内容制作团队一起想出来的，然后第二个它里面大部分的内容还有包含它的大纲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像这个更早的大人的说话课确实是我这样子慢慢一条一条写出来，可是逻辑思考情商课它其实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所以你会听到这门课里面有30几集吧，几乎每一集都有很多案例，其实偷偷的告诉大家这些案例都是真的。那你说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案例？其实不是，都是我们公司的团队成员各自发想，然后他们提出了解方，然后他们去搜罗大量的文件，找到大量的这些方法，然后再加上我的诠释。所以我跟就一直想要把团队拉抬到一个整个团队都能独立创作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试验，我自己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结果。
是，我觉得这堂课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听的啊！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受困于这些负面情绪的话，这堂课真的请参考一下。那2023啊，我自己另外一个观察啊，我自己从后台的观察，就是听众朋友有些可能对我们的了解就大人学嘛。那刚刚这个 Brian 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块是在做跟这个专案管理，还有跟企业的这个内训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自己啊，在2023年整年的观察，就是专案管理我们这个最老本家的这个事业，其实在今年的受欢迎程度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 surprise，
对，大幅的提升啊，大幅的提升。我们有一堂经典课程叫做101专案管理一日特训班，那这堂课啊，现在就是几乎每个月都会招生大概公开班3班到4班，那企业班就更多啊，可能就是7、8班，所以一个月可能可以上到什么12班到15班。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去年2023啊，真的就是可说是这个专案管理年啊。
对，这个我们做过专案管理做了快20年了，
是，
结果反而高潮是去年出现，
是是是是，
很妙。你怎么看？为什么会突然间大家都来上专案管理课程？
哎，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在 Podcast 也很少去宣传专案管理课程，
没错没错，对啊。对，可是大家就注意到，而且自己在这个101这堂课啊，我都会问嘛，就是哎，听众朋友，你
是怎么来？
对，
这门课
你是怎么来这堂课的？你有在听我们 Podcast 节目吗？其实还蛮多人举手，哎，有时候一般可能有这个超过80%的人举手说是知道我们的节目，然后有在听的，所以我就还蛮讶异的。就是大家听了，然后就神秘的发现我们有专案管理的课，然后就来报名，然后就默默的来。
我是有问几个同学啦，
是，
我说，哎，你是听了 podcast 才认识大人学吗？他们说，对对对。那我说，那你想来上课，为什么你会选专案管理？
对啊，对啊。
我听到几个人是说，因为他不知道上什么课啊，然后他公司会用到专案管理，因为应该说他可能听了 podcast， 他蛮认同我们讲的理念。然后他就很想来上一门课，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你线上课也很多啊，而且有些线上课的主题是职场啊，是人生啊，好像比较接近我们 podcast
内容。没错没错。
然后他们说，可是我想看到就好，或者我想看到 Brian。 然后第二个，他们公司里面都有在做专案，想说这个东西是很实用的，所以我猜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我另外一个观察，其实专案的需求在台湾各行各业， 我是觉得好像有在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哪怕是这个传产，他们其实也会开始有一些这种临时性的一次性的一些事件，里头蛮多人他是觉得做这些事情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学一个方法，能够让他们的这个专案的进度啊，然后让老板更安心，他们是觉得是对生活有加分嘛，所以就这个其实是很务实的一个需求。
嗯，我这边有个假说了哈，我觉得在差不多七八年前，其实大家就已经注意到专案管理这个名词，可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坊间哦，你 Google 专案管理，你看到的都是那个考证照的班，
对对对，都是考证照，
所以大概七八年前，其实考证照非常热门，大家想要学专案管理，很容易就他下一步就是去报这个证照班。可是这群前辈们，他们报了证照班，也考上了 PMP 之后，发现好像专案管理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觉得专案管理没有用，其实是证照没有用，
对，
不是专案管理没有用，
应该说考证照对做事情的帮助没
有
那么直接了。
那我觉得2023年现在来上专案管理课的人，他们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PMP 这个证照，
是没错，
因为可能证照的热潮稍微退烧
了，
那他们再度认知到专案管理很重要，然后 Google 一查，哦，是大人学的专案管理课，所以他们就来，这是一个我的假设。
这个我其实也有跟一些同学有聊到这个话题啊，那他们其实给我的回馈是，他们其实是周围的一些朋友、一些前辈、一些长辈啊，应该说比较工作上的前辈鼓励他们来的。
哦，所以口碑也是，
我猜口碑其实也是一个关键啊，因为我觉得也跟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我跟 Brian 其实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教这个 PMP 的证照，然后呢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哎，上这个课啊，考照是有帮助，可是上完了课你学了一堆名词，你这个名词对于能不能让专案变得更好其实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2010年开这个101第一堂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心里的这个打算啊，就是设计一堂没有什么太多名词定义，可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就算是这个专案管理的小白，他听完了他也可以把专案做好，他立刻可以学到几招用在他的这个专案的环境中，他可以面对变动，他可以去回答老板或者客户的一些疑问，他可以去解决一些这个变动造成后面这整个排程大乱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设计这堂课，诶，确实好像真的帮到了一些对专案毫无经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那这些年轻朋友可能过了十年也变成这个主管了嘛，所以呢慢慢慢慢就有越来越多的主管鼓励他们年轻的专案这个经理来上我们的课，我猜这可能也是一个这个你知道质变产生量变的一个过程，
有道理，有可能做教育就是也不要急啦，
对，
就是慢慢慢慢做，
就是怎么改变这个环境嘛，让这个大环境更好，
啊，慢慢，
那我觉得经营上面当然也会得到一些回馈。
那我看了除了这个专案管理101课程之外，我在后台数据看到我们今年有一门老课程，可是今年也是爆红啊，就是你主讲的那个 V018 用经营公司的思维来经营的人生，这门课很夸张欸，他今年哇卖超好，而且好像我们没有特别打太多广告，也没有什么活动去宣传它，而且它是2022的课是不是，还2021，
好像是
2022 对，总之不是去年的啦，更早之前就做好了，然后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就卖得很好，可是它的长尾，哦，这条长尾不但长而且很大条的尾巴
对，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23确实在年底的时候涌入了一大票人，对，涌入一大票人，我猜可能也真的是这几年尤其是刚出社会心中还是有一个焦虑感，因为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新闻上面其实都在谈嘛，这个房价高涨，然后薪资提升是有限的，那大家其实也都很希望说尤其你这个刚从学校出来，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就是被这个社会毒打，对，发现其实跟学校的这个游戏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堂课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年轻朋友而言，他其实比较能够得到一个宏观的职涯上面的一个策略，比较知道说我从学校离开之后，我接下来30年40年50年在这个职场上面我到底该做什么事情，我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把自己建立成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而不是只是随波逐流，不是只是去考个公务员然后想说我可以在里头待到退休， 因为这种好日子其实可能也不太容易了啦。那如果你要在一个民间的企业里头要能够往上爬，要能够不断的进步，要能够薪资提升，甚至你将来搞不好还想要你要做一些自己的事业，那我觉得 day one 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对，其实对他们后续的这个成长还有这个脚步的站稳啊，是会很有帮助的。我猜可能也是口碑效应，因为很多人其实有跟我讲说他们上了这堂课，听了大概前面三分之一就觉得哇超值得，觉得这堂课太便宜了。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光拿到那个自我财务的那个盘点表，他觉得这整个费用就值得了。
对，我记得这门课当时你在开发的时候，我看了你的内容，
嗯，
然后我好像有跟你说你这课程内容也太庞大了吧，这根本就是可以做成三个不同的课。
对，
结果
你这样讲。
对啊，然后你就说啊，做都做了，而且这样比较完整。
对，
我说好吧，那就加油。
对，
确实
做到后期，其实我觉得写稿哇好累，真的好累。嗯，
不过我觉得也是好事，而且我们那时候想说这门课也不要卖太贵，因为真正迫切需要的可能是二十出头的。
没错，年轻朋友可能也没办法指引这么高的一个课程费用。
不过我觉得很好啊，大家很推崇这门课，也很多人写信说从这门课得到很大的帮助，其实是真的蛮开心的。对啊，我这边也想这个打个比方啊，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经营自己的人生比较像在马路上开汽车，它是有一条条的路的，有交通号志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比较像开飞机，老实说你很自由，你东南西北高空三维你可以乱飞，可是实际上开飞机是不能乱飞的，
是是是，
它也是要走航线的，
没错。
可是航线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东西，
对，
天空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航线。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那一代他基本上就开车上路啊，你会念书的就努力进大公司外商，不会念书的就学技巧，都是一条一条前人开好的马路，你就照着开上去啊，就会到达目的地。可是现在大家在开飞机，你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线，你真的必须自己有想法，然后用这个我们课程教你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从财务啦，从研发啦，把自己当一个产品啊，这样子慢慢去规划。我觉得很辛苦没有错，可是我认为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比上一代的人规划自己的人生更辛苦，可是我们也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跟更大的自由。
对啊，我觉得自由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那很多人就很慌乱嘛，想说过去的路都不存在了，那我该怎么办？可是你往好处想啊，你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了，你只要有一个正确对于这个航线，对于这个看方向的一个理解，然后好好累积你自己的这个能量，好好让自己增长，那我觉得啊，你搞不好哪里都可以去。
对，我觉得这门课程是真的蛮推荐给大家的。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门好像也在2023也蛮受欢迎的，就是那个 V014 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是是是。
然后我记得有好几天你还加班嘛，因为有上这门课的同学跑来找你咨询。
是，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门课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很快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
那这堂课啊，其实比较是我们自己过去十多年经验的一个整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做专业服务嘛，就是一开始我们是这个专案管理的顾问，然后呢我们后来才成立了大人学。那其实很多人其实后来就会来找我啊，可能就是个别来找我，就是问说啊，他怎么样建立他自己的知名度啊，怎么样在网络上面能够让别人看到他，我怎么样能够去跟这个企业的客户去谈案子啊，怎么去提案啊，他们觉得价钱很贵怎么办啊，我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专业服务可以卖出去，可是又不会太辛苦，不用每一次都要量身定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了这堂课。那这个课其实也就是希望让一些也是在从事销售专业服务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顾问，他可能是一个讲师，像昨天他是一个这个算是接这个广告公司的一个老板，他也来问我啊，他也来咨询，
也是这门 V014 的同学，
也是这堂课的学员。然后其实各行各业，甚至有做这个健身教练的，有帮忙做一些什么运动的这个整复调养的，然后也有花艺师，就是各行各业，然后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专业，有一个专业，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一人公司、两人公司或者刚起步，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个事业能够做大，能够让大家看到，能够设计好产品，能够保护好毛利，这里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know how。 我其实当时啊，就是把这所有的 know how 都整理起来，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赔钱货啦。因为那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线上课程嘛，所以我那个时候想的也是，哇，这个也要放进去，那个也要放进去，所以放了一堆。那堂课好像整整超过10个小时。
嗯，那堂课超长，
非常非常的完整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值得的啊，就是买的人很值得，做的人很不值得。
我在2023跟2024号其实受到很多这个大学的邀请去演讲，我还发现有蛮多人对我们经营大人学、经营大人的 small talk 怎么去经营的方针啊，很感到很有兴趣。甚至还有最近还有一位成大 EMBA 的同学，他想要做类似的论文，还要访谈我。其实我觉得你去看这门课啊，因为这门课其实就把，真的我不夸张，他把我们一些经营跌跌撞撞最后累积出来的结果，甚至我认为有一些是营业秘密，他都把它放进去。我记得那时候你在做课的时候，我说你确定要讲这个？
是，
然后你就说讲啊，不然怎么办？我说好，你确定哦，你要确定把这个，这可是我们这个跌倒了很多次最后才搞懂的东西哦。不过我觉得也好啦，做教育就是有这个好处，其实真正把它写出来，看到有同学搞懂了，然后在他的事业上应用，然后成果很好，这个回馈是真的，
对啊，
金钱比不上，
没错，
对，金钱比不上。好，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他是属于一个知识型的工作者，他自己创业或是当自雇者。其实呢，这个我刚好也想带到我下一个想聊的主题，也就是2024我们大人学有一个全新的计划，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计划是什么？
好，我们其实啊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平台呢叫做数位游牧啊，数位游牧。那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啊会把这个网址啊放在这一集的下面这个说明栏，就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可以点一下。那这个网站啊，这个新的网站它是干嘛的呢？我们其实有在注意到我们自己身边啊有蛮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听众或者学员，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向往有一天他可以自己变成一个个人的公司，他可以待在台湾，他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他可以接台湾或者是全世界不同的案子，然后他可以服务全世界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业主、不同的客户，然后也可以让这个生活、过得很好。那其实我是觉得在疫情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对，真的。
对，因为大家开始习惯这个 work from home， 然后呢很多公司也可以接受你其实不需要进来，你可以跟他是一个这个合伙合作的一个关系，你不用真的是这个雇员。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个职业上面开拓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就想要帮大家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帮大家能够聚集一些族人，甚至给大家一些知识、一些观点，让大家有机会往这个方向可以去移动啊。所以呢假设你是一个这个专业的工作者，你现在可能在职场上面，可是你将来搞不好会变成一个独立接案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平台啊会是你可以来看看，可以加入，可以参与，可以更紧密的一个新的一个园地。
其实我发现最近越来越多人在谈一个概念，叫做我热爱工作但我不想上班。
OK，
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
的。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其实越来越多的伙伴们，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工作，他只是觉得我喜欢我的工作啊，比如说我是设计师，我喜欢做设计啊，我喜欢做业务，我也喜欢写程式，可是呢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让我没办法照顾家人，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让我感受到很大的人际的压力，然后而且在公司里面有可能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开冗长的会议，都在跟老板陪笑，都在跟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
都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然后
而不是在做专业，
反而不是真的在做我的专业，然后要伺候着老板，伺候着同事，对不 对, 对，甚至有些时候你还要带公司的部署，那可能不是你真的想做事，可是你老板就是叫你当主管啊，你不当又不行。所以越来越多人发现，其实我并不讨厌工作，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上班，还是能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许在我们上一个世代觉得，哎，你在讲什么？工商消委，对不对？就是要上班呢、啊，好，不然你等到自己要当老板吗？可是在这个时代，除了自己当大老板或是去上班，已经有中间很多很多的选择。就像就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原雇主，成为一个 partnership， 的一个观念。比如说我可以远距啊，或者是我可以自己出来接案啊。像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美国同事，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顾问，可是后来因为他生了小孩，他必须照顾他的小孩，然后他就跟公司谈了一个条件，最后他就独立出来，这个成为一个独立的顾问。他虽然是独立顾问，可他唯一的案子就是他的母公司，最后他也做了好多年，合作了很多年。其实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因为他可以赚到双赢，公司不用花太多钱去养你这个员工，负担你这个员工所有的成本，然后可是他又可以随时把他需要的案子外包给你。好，然后你身为这个创业者，你又可以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而且你还可以接很多很多案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数位游牧的观念。那我们觉得这个热潮，应该说我的研判，我觉得差不多成熟了。那借由你刚刚讲的疫情的推波助澜，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年轻朋友一个非常值得你考虑的一条路径。好，然后另外呢，很多人也问说，那你做这个网站难道就是一个部落格吗？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就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个网站现在今年已经上线了，看起来就是像一个部落格，可是我们其实持续在精进它。那 Phase One 的话，我们会邀请很多的真正的数位游牧民族自雇者或是这个艺人公司这样的人来提供他的文章，提供他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去访谈。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相关的新闻，比方说纽西兰又有一个什么针对数位游牧的签证，或者是你身为数位游牧，你长期在欧洲，你要保哪一种保险对你都有帮助。好，这些我们都有。因为我觉得数位游牧它没有一个标准做法，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自己不同的路。鼓励很多你是从事数位游牧民族的，你在国外工作，你一边环游世界一边工作，或是你是一个自雇者，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需要帮助的内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是觉得现阶段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你在远处，你 work from home， 你觉得你有一些 know how， 然后你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更广为让大家知道，其实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呢，你如果愿意发表一些文章，给后进的人一些提点，其实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开一个这个专栏啊，你可以写一些文章啊，不管比方说你在这个英国啊，那如果在英国工作或者要去英国，那有什么该知道的事情，或者你在任何别的地方，你可能都会有一些你因为这个起步比较早，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你，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跟你一起聚集变成伙伴，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其实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发光，有一个露出的一个位置，一个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哎可以来加入啊。所以呢，你就写信到我们这个 info， 然后 @ftpn.com.tw 这个信箱，那让我们知道啊，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编辑来跟你联系。
我自己访问过几个自由工作者，他们普遍告诉我说，这个当他们离开大组织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很寂寞
啊，是
因为你没有同事，然后你遇到困难，你没有人可以聊，没有人可以问，所以这也是我们成立这个数位游牧平台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希望在这里像一个绿洲一样，你在数位游牧的过程中，你想要找到你的族人，都欢迎来这边。那我们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小计划，也不妨透露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除了网络上虚拟的这样子一个平台之外，我们其实也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实体的空间。那这个空间未来它可以做教室，可以作为大家聚会的场合，然后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再过几个月应该就会公告更详细的细节，是让大家可以实体出现在这个环境里，大家一起交流的。
对啊，我觉得数位游牧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其实确实真的就是一个需要早早开始规划的一个途径。其实认真讲啊，也是我们几堂课慢慢布局到现在的一个呈现。你想想看，其实就是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你是艺人公司嘛，然后呢，你要销售专业服务，你要能够让对不对这些大公司能够了解，能够买单，然后能够愿意跟你合作，然后再来就是专案管理。这些东西你都凝聚了，然后你知道怎么行销自己，你知道怎么简报，你知道做各式各样的事情，这个 lifestyle 才能真正的成型。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年轻朋友会来问我们一些问题，说我想要生活平衡，我想要生活跟工作平衡，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重点是你要 ready， 你要准备，你要让自己有相关的那样的一个竞争力，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否则你纯粹只是说我想要，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对应，拿出你能够牺牲的那个代价，那个献祭，那就会可惜啊。所以呢，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也是帮听众能够更充分准备好的一些前置准备。
那我记得去年2023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回顾的节目，那时候我们选择了两个关键词，
对对对，
当做年度代表。
是，
我记得是累积，
累积
还有勇气，
是还有勇气，对，
这两组字。那2024呢？如果我们再来定，应该说你会怎么看待2024？你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2024哦，2023年初的时候我是很担心，那个时候通膨嘛。可是2024我现在觉得还是一个让人担心的一个年份。
你说说看你担心的点。
对，就是我不知道，从2020开始我觉得每一年都让我是一个担心的年。啊，从疫情开始嘛，然后疫情结束之后又好像会有通膨的这个大爆发。那2024我自己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有几个比较大的危机。一个就是国际冲突感觉一直在升温。对不对？伊哈战争啊，这个乌俄战争啊，红海危机现在也拉升了。
北韩现在又开始。
对，北韩跟南韩现在感觉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你知道战争的冲突。那这些东西的这个冲突，就是假设2024真的这个激化了，真的又升温了，这其实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不管在经济面，在供应链面，在各个层面。所以这个会后续会怎么样，我觉得还难讲。可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所有人搞不好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议题。
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接下来今年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确。目前看起来美国有可能会软着陆。可是会不会真的能够那么顺利，我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啊，就是如果可以，我觉得呢这个当然绝对是最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呢能不能那么顺利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中国大陆后续的这个经济发展，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相对是比较悲观的，在2024。那这个会不会冲击到我们台湾，毕竟就在隔壁嘛，我想多多少少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可是那个冲击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还值得我们观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裁员潮，最近一月开始就是好像好多公司都开始，对对对，科技业，然后很多人说是源自于 AI 或者源自于一些其他的一个要素。那这个会不会继续下去，它会不会造成后续的这个经济的动荡，我觉得也都还值得观望。然后再加上2024是美国选举年，对，大选年，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连带在一起，其实真的都是让2024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会好会坏，我觉得目前一月还真的看不出来。然后在2024台湾，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物价有可能会蠢蠢欲动，因为据说四月电价又要上去了。
嗯，对，现在新闻已经出来了，
对啊，新闻已经出来了，
在放风声。
是啊，那如果这个也都上去的话，台湾今年的这整个经济发展会是什么样一个走势，我目前其实心中也还不知道。所以对我而言2024，如果你真的要我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我会说是迷雾。
迷雾OK， 迷雾。好，
对，
那我也来讲讲我对未来的看法。你刚刚讲这些东西我都很认同，不过呢就是这个，我觉得黑暗之中也是会有光亮。
没错没错，
我是看到了一些光亮点，可是尤其 focus 在台湾。如果是讲全球的话，我也是不太乐观。可是我觉得我们运气很好，我们刚好生在台湾这个岛上。我其实看到台湾很多今年2024的一些新机会。首先就是半导体嘛。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台湾的不管在地缘政治还在科技业，已经变得不是我们在自嗨说我们很厉害，是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很认定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对自由民主的世界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地方。那相对的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机会可以让经济更加上行，甚至我跟一些做房仲的朋友讲，他们其实还是看好台湾的房市会更上涨。当然我知道 对于无壳瓜牛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在整体经济来说，房价如果跌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警讯。可是呢，另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经济发展有可能只 focus 在台湾的科技业，所以其他的产业能不能真正享受到它的光环，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那另外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战争嘛，尤其是台海战争。以目前我看到的状况，至少在明年发生战争的几率是比前几年的预估要稍微低。
今年嘛，2024、
更正，对 ,2024 今年是比以前要稍微低一点。因为大家如果 follow 一些新闻的话，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那边他其实军队需要重新整顿啦，然后他的经济可能现在火烧屁股啦，他可能要优先处理啊。然后美国不断的重申他要这个支持台湾啊。战争的阴影跟威胁还是很大的，只是说可能不太会，一般我听到的一些评论是2024不太会发生。不过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也都是只是在旁边这个评论了，
没错，
我们也不能决定这个局势。那就刚刚讲的是迷雾，我认为呢，在迷雾之中呢，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大家要为自己保持一点余裕。这个余裕当然第一个就是你金钱上的余裕。今年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年终拿了不少，或者是他可能刚好买了台积电的股票创历史新高，我会建议还是尽量大部分把这些钱存起来，做一些比较好的资产配置。你钱存起来，你明年稳定一点再来花也不吃亏嘛，对不对？存起来然后做一些资产配置，不要全部都去只压在房地产或者只压在股票，也许也可以考虑一下债券啦，或是 ETF 啦，或是一些去平衡一下。因为延后消费在大部分状况下其实是好。那这是金钱的余裕，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身体健康的余裕也很重要。那你看我好像没资格讲这个，我现在是用感冒的声音在跟不过我自己是觉得真的，你让自己更健康，吃得好一点，花一点时间去让工作跟生活平衡，
运动一下，
运动一下，养成早睡早起，因为你有体力，你比较能对抗这些改变。那第三个就是情绪上的余裕，像就之前有一集我忘是哪一集哈，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讲成熟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心情是平稳，好，没有波动的，好，因为其实你当你的心情没有波动，就算这个迷雾中出现了什么威胁，你还是比较有留一些理性来对抗它。如果你平常一些小事情就已经带来很高低起伏的情绪波动，那真正发生大的威胁的时候
就崩溃，
对，我们就崩溃了更容易乱了套哈。所以我的建议是金钱上的余裕要有，身体上的余裕要有，然后情绪上的余裕也要有。那当然第四个余裕就是你的技能的余裕，就是也许你是，比方说也许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你做设计已经很厉害了，可是 AI 出来了，是不是哇一下可能会对工作有侵害。那如果说你能有几个备用的技能，比方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可是你的业务谈判能力也很好，诶，你就有一个余裕了嘛，对不对？
是，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 programmer 啊，可是你非常会做简报，你很会说话，诶，你又有一个余裕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在2024啊这个迷雾之年啊给我们一些新的契机。
对啊，就是未来不确定，那我觉得唯一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去猜测未来，就是让自己尽量准备好。那2020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年其实都对大家是一个挑战，尤其是我们经营公司的人更是一个挑战，因为太多可能性了，太多问题了，太多可能的负面消息了，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嘛，尽量多留一些钱，留一些现金，多准备一些可能性，多让人力充裕一些，好，不要卡得很紧。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不管后续的这个大事，世界大事怎么变，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余裕，就是刚刚 Brian 讲的余裕，可以去因应，可以去处理，可以去解决，那至少你心里就会比较踏实，情绪的这个波动起伏就可以比较低，那比较低你就可以保持理性，保持理性你就可以更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变动，所以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向循环啊。那当然最后可能这些坏事都没有发生，然后你就觉得啊，今年真是幸运的一年。那
对，
真的，我们2020到
去年就是这个感觉，
对啊，一直到2023都是这个感觉，就是年初的时候觉得哇，好恐怖，好多坏事会发生，我们要好好准备好。 然后等到后来都觉得，哎，其实事情没有预想的那么糟啊，事情都没有预想那么糟，你就会有一种，哎，今年其实还蛮幸运的一个感觉，
就是凡事做好准备了。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也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那我们后续一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那也请大家继续在2024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